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历代愿望四到六章的内容，正如前面所做的一样，我们要对四到六章的内容做一个回顾与总结。我们知道一到三章是整个历代愿望的主线，向我们以导言的方式总的概述了救主到地上来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的每一章都是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假如我们用一个主题来概述一下历代愿望四到六章，那应该是救主的出生。正如上面所提述的，每一章都是围绕着救主的使命这一主线展开的。所以四到六章救主的出生这个内容也同样是被穿在救主的使命这条主线上的，而且是这条主线上的第一枚纽扣。所以四到六章救主的出生一定也是与救主的使命这一主题相关的。我们来具体看看四到六章的主要内容以及与救主的使命这一主线的关系。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又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谢谢您借着历代愿望向我们讲述耶稣的生平。主，你帮助我们不仅理解每一章，让我们能够把每一章能够联系起来，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给我们在每一章当中的总的旨意和教训是什么。主啊，你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逻辑、有智慧、有思想，能够把握住您对我们的爱、您对我们的旨意、您到地上来的使命。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从各个方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学习，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历代愿望第四章。历代愿望第四章围绕着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主题，主要讲述了生了救主这个内容的真实意义。那就是说，救主是以我们相同的人性出生的。我们来看一下历代愿望第四章的十四段中的一段话。上帝的儿子即使娶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四千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般。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这里向我们讲述了救主到地上来取了人类犯罪堕落四千年之后的本性，也就是说他也受遗传规律的影响，他也与我们一样都有犯罪的可能性和倾向性。耶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到地上来的使命，因为他来 不仅要救赎我们，而且要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必须与我们取同样的立场，经历我们所有的经历，来救赎我们。简单的来说，为了救赎我们的使命，救主竟然连降三级，他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也没有取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的本性，而是取了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本性出生的。为了屈身俯救人类，他竟然这样的舍己降卑，这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救赎我们，也就是救主到世上来的使命。竟然为了我们这些卑微如微尘般的罪人，宇宙的君王，世界的创造主，竟然成为人，从人类的母腹中出生，取了我们一样的步骤来救赎我们。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上帝成就他使命的方法，这就是用这样的舍己之爱来吸引人类归向救主。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上帝要救赎罪人，不能用强权和武力来做，只能用爱来唤醒爱。这就是上帝来借着基督完成使命的方法。所以诸天啊，惊奇吧，大地啊，诧异吧。所以第四章向我们说明了基督要来救赎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通过降卑为人，从母腹出生，以此来彰显上帝的舍己之爱，通过上帝之爱的彰显来唤醒我们的爱，将上帝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救主成就使命的方法。所以为你们生了救主，这是大喜的信息，这是上帝之爱的信息，这体现了救主完成使命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救主没有多少人愿意欢迎，这样的爱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救主竟然没有一席立足之地，就是在人心里面也没有一点地位，没有多少人愿意赏识。尊贵的救主竟然降生在马槽里，这就预示着救主一生将要遭受的攻击、毁谤、拒绝等待遇，这就注定了耶稣的一生将会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这样的救主成为了我们人类的祭物，他是为我们牺牲的，这就是为要完成他到世上来的使命，他所要做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历代愿望第五章。历代愿望第五章围绕着奉献礼这个主题，主要讲述了奉献礼的意义，就是天父上帝赐下天上头生的长子来救赎罪人。这在第四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向我们讲述了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上，不单是救主基督降卑为人，舍了自己，做出了牺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 默默承受伤痛的天父上帝，为了救赎人类。天父上帝在此背后承受了更加沉重的代价，付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带着忍痛割爱的心，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人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为了救赎我们，向人类彰显了他的大爱，那就是将全宇宙中最重要的长子，就是独生子给赐下来了。这就是奉献礼的真正意义，显明了天父上帝对人类的爱，救赎罪人所付上的沉重代价。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更加惊奇于上帝之爱了。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出生之后，父母都要将他们带到圣殿里面，把他献给上帝，就是为了让人类从为人父母的立场理解天父上帝之爱。这就是奉献礼的真实意义。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就理解了上帝为了救赎我们，像我们这些尘土般的人类究竟倾注了什么。天父上帝使他的独生子以人类的身份从母腹中出生，这就是天父上帝将救主永远的赐给了人类的表达。所以救主永远成为了人类的一份子，成为人类的长兄。所以他的出生也就是天父将耶稣作为人类代表人类的长子，也就是长兄献上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救主到地上来的使命，不仅体现了基督的爱，更进一步说明了上帝对人类的爱。上帝借着赐下基督来救赎人类的计划，这本身就是上帝之爱的明证，这也是上帝和基督在救赎人类的事业上所付上的代价，同时也说明了基督来完成他使命的方法，那就是以爱来唤醒爱。上帝赐下天上头生的之爱，换来人类献上自己头生的长子的爱，这就是对上帝之爱的回应，这也就是第五章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既然救主屈尊为人，站在人类相同的立场上，成为人类的祭物，既然救主被作为人类的长兄的身份被献上，那么救主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救主，他是唯一在上帝与人类之间为人类作保的一位救主。这就是历代愿望第六章的内容。历代愿望第六章围绕着 我们看见他的心这个主题，通过外邦的哲士东方博士的经历，向我们诉说了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是救主，唯独耶稣。我们可以纵览古今，也可以观看世界各国。虽然有许多的宗教派别，但更多的是异教的神职，但那些都是被造物，都是偶像崇拜，那些都不是真神，只有上帝是真神，只有上帝有拯救人类的权柄。所以对东方博士来说，在他们所敬拜所观察的众星辰之中，只有上帝之星，那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的那颗星，才是值得研究的救星，才是人类的源头和希望，才是值得追随寻找的救主，才是值得敬拜和奉献礼物的君王。在这一位救主面前，一切属世的地位、身份、荣华、富贵都不算什么，只有这一位才能满足心灵的需要，才能解决心中的问题。啊，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这是多么感人！这就是上帝不偏待人的爱，就是公义公正的爱。上帝的爱平等地给予一切人相同的机会，呼召我们各自来选择或拒绝主的救恩，这是尊重人类选择的爱，这不是强迫之爱。啊，这样的救主，这样的爱，这样的救赎之法，在天下人间还真的只有这一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真理，这正是历代愿望第六章是要表述的主题。如果说历代愿望第四章是在说明救主耶稣是以我们的祭物的身份降生了，那么第五章是在说明救主耶稣是以我们的长兄的身份降生了，第六章就是在说明耶稣是以我们的宗保的身份降生了。这些身份都是在向我们说明上帝为了救赎我们所表现的舍己之爱，也说明了上帝救赎我们的方法，更向我们说明耶稣到地上来完成他的使命，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的。这就是历代愿望四到六章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在救主的使命这条主线上的第一枚纽扣。